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罗马书的第七章一节到第八章的十七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如今你依然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恳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也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放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愿主你在各处，你的教会都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呢很长啊，也是罗马书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后啊读的比较多，但是却不是特别能够啊明白的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本身和啊第六章的经文呢，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第六章当中，保罗是以主人和仆人之间的比喻来说明了一个基督徒是如何脱离了罪，就是借着基督的死，基督徒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反而可以做义的奴仆，因为死亡就让人脱离了罪的辖制。而在第七章当中，使徒其实继续之前的一个论题，只不过是从借着基督的死可以脱离罪，进入到了借着基督的死也可以脱离律法的约束。甚至我们可以说第七章是接着六章十四节的这节经文来展开论述的。六章十四节就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以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第七章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第八章一到十七节就解释了为何不在律法以下，乃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好，我们首先来看使徒保罗对于人和律法之间关系的论述。地上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包括认识基督的人和不认识基督的人，都在律法之下。这其实是从使徒亚当在伊甸园领受了上帝的第一条命令，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死。其实是从那一刻直到今日，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在这条命令之下。这个命令的实质其实就是律法以及违背律法的后果。这条命令所表明的律法就是，你不可以自行其是，你必须行在上帝的规范之下，否则结果就是死。因此呢，上帝的律法其实刻在了每一个被造之人的心灵当中，就是我们的良知，也借着摩西曾在历史上赐给以色列人刻在石板之上，就是十诫。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被约束，也都处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被审判。但是这里保罗在论到律法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先论到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律法约束人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也就是律法并不对死人有约束。一个人如果死了，就免除了他所有应当履行的合约，律法对一个人就失去了效用。然后呢，保罗再用一个婚姻当中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类比一个信耶稣的人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婚姻当中任何一个人若是死了，这婚约就解除了。而律法呢，就如同是我们的丈夫，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也就解除了。所以现在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归入基督的死，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我们对于律法而言已经死了，这样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刑罚就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得以脱离律法，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这里我们应该稍微注意一点呢，就是保罗其实在这个地方论到了一个关于婚姻的双重比喻，就是我们和律法之间，如果是比喻做婚姻的话， 我们归入耶稣基督，这种归属的关系是在解除我们和律法的关系的同时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类似于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已经归于耶稣基督了。那么归于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律法可以任意妄为了，反而就像保罗在格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者在这里面所讲的对律法的脱离，是指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和律法的刑罚。就使徒所说的，我们从律法脱离出来，不是可以违背律法，而是可以让我们照着心灵的新样，用爱和感恩来服侍基督，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表面上，在自义中，在恐惧中来遵行律法。而照着保罗在这里面的描述，给人的感觉律法好像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是想方设法的要撇清和律法的关系。而且似乎使徒也说到，罪是由律法引起的，好像人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律法似的。因为第五节当中使徒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要来思想，真的是律法引发了罪吗？或者可能有人会说，律法是不好的。当然不是。使徒斩钉截铁地否认了这种近似于亵渎的说法。律法跟罪之间若有关系的话，主要的关系在于律法显明了罪。这就像我们去医院检查身体，做 B 超，看到我们体内有肿瘤。让人死的乃是我们里面的疾病，而不是那个医疗仪器。所以律法对人的功用，我们说一般有三重。第一重就是律法本是让人治罪。第二重就是律法反映了上帝圣洁公义的本性。第三，律法本身还可以提醒和防止人犯罪。所以律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律法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它不能提供给人从内心遵从的力量。那既然律法的作用是让人知罪，为什么使徒在这又说罪却借着诫命叫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呢？就像使徒后面所说的，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们知道罪的特点其实就是对律法的反对，就像使徒约翰对罪的定义一样，违背律法就是罪。如果上帝没有说不要做这件事，可能人性里面也没有一个刻意要违抗的冲动，人就没有一个违抗律法的机会。所以就像第八节这里面所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律法的禁止，以前我还觉得我是活着的，我自己以为我是活在上帝面前的。那其实这是每个人的写照，我们每个人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不单单是保罗，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以为自己活着，其实我们都是死的。但是现在一旦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儿，你不可以做那个事儿，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有一种冲动，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儿。不是因为做这事儿对我有益处，只是因为说上帝说了不可以做，我们就一定要做。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成了上帝的敌人，我们被定罪，我们就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罪其实是堕落的人性当中一种抵挡上帝反对上帝的天然的倾向和本性。在这种本性没有发动的时候，我们觉察不到，很多人都不觉得说我们里面有一种与上帝为敌的本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罪看为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力量，它在我们里一动不动，好像是死了那样啊，其实罪只是趴在那儿休息呢。为什么？因为没有目标，没有对象，没有他喜欢的。但是我们的心灵当中一旦出现了一个意念告诉我们说，哎，你要去做一件让上帝喜欢的事，或者说这件事你不要做，这件事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么潜伏的罪就马上活跃起来了。他会告诉你说，嗯，这是神让你去做的吗？嗯，你绝不能去做。或者说啊，这是上帝不喜欢你做的吗？那你赶紧去做。这就是罪的特点，那就是越是 上帝禁止的越要去做。就像有一棵果树结满了果子，如果没有任何的说明，可能人们只是看一眼欣赏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在树边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采摘，可能让本来就没有想采摘的人心里就有了那个采摘的念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让做，所以我就想做，这就叫悖逆，没有任何理想，只是因为你说了不可以，我就要去做。甚至我们内在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这种悖逆，叫凭什么你说什么我就要听从的。这就是起初撒旦在伊甸园里欺骗亚当的话，你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呢？你为什么不自主决定呢？所以亚当后来就选择他自己定善恶标准，自行其事，这就叫高举自己与神同等。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自我中心、骄傲，这就是罪。说一个人怎么才能表明自己不在上帝之下呢？除了反对上帝的命令，行事不照着上帝所立定的规则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表达呢？但是这并非是说律法本身就是为了让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遵从。也就是说，保罗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个本来叫人活并不是指律法本来就是让我们去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从，然后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而是说上帝赐下律法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人活着，但罪竟然借着律法叫人死了。为什么罪有这样的能力，竟能使用或者竟能借着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让人死？对于一个没有堕落的人来讲，我们知道律法当然是让人活了，就如同亚当当年他在伊甸园领受了上帝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他领受这个命令之后，他如果一直遵从，他就一直活着。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从起初的恩典当中堕落的人而言，我们的人性当中已经不再像起初亚当那样的，在我们的人性当中已经有了一个从亚当犯罪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反对上帝的天然的倾向。这本性其实就是起初撒旦放在亚当里面，又通过亚当遗传下来的对上帝的悖逆。所以不是律法有什么问题，而是人性里面的软弱和没有理性的恶，使得律法竟然被利用成为一个人犯罪的机会。当然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犯罪的人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上帝起初在给亚当的命令当中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死，但不是律法让人死，而是罪让人死。如果说我们上面分享这一段是使徒论到了律法和罪的关系的话，如果说我们上面论到的主要是集中在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罪人，罪在他的身上借着律法的活动的话，那么接下来从14到25节这段经文就是论到了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身上罪和律法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在一个罪人身上罪借着律法叫人犯罪并叫人死，那么在一个被称义之人的身上，被重生之人的身上，罪是以一种更加有力的方式显出他对一个人的影响。当然他依然是借着律法来发动，不过更加的蛮横，直接就强制一个人，一个知道何为善恶的基督徒去做他不愿意做的。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就是14节到25节这段经文呢是争议非常大的一段经文，因为主要涉及到这段经文是在讲到一个尚未重生得救的人，还是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以第一人称保罗所讲的他对于律法的喜爱，对于罪的恨恶以及我们在之前七章四节里面保罗对于弟兄们的这个称呼，这个旁论都可以来看出说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不过对于这个基督徒而言，他对于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胜过罪还不那么的清晰，他认识主，但是他却试图依靠自己 使徒依靠自己来行律法，来取得主的喜悦。好，然后我们来看使徒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论到的非常著名的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征战。首先保罗说到律法是属灵的，也就是说它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是圣洁的。同时也指出律法的要求不单单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对内心的要求。所以一个认识基督的人虽然不在律法之下，这只是说他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而是同时也指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正是在律法的圣洁的要求之下。但是我们知道律法的有限就在于说它没有让人成为圣洁的能力。可是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知道律法没有让人遵从的能力，但他们却以为自己里面有遵从律法的能力。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不可能通过遵行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认识基督之后，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凭着自己遵从律法的能力。然后保罗提到说，律法虽然是属灵的，但我却是属乎肉体的，我是已经卖给罪了。这里面提到肉体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保罗的用法当中可以有两种，一是指中性的不具有道德意义的物质的身体，另外也是保罗主要的用法，是指从堕落亚当之后我们所继承下来的那种与神为敌的自我中心和被属世的原则所掌控的扭曲的人性，也就是这是重生之前旧人里面的犯罪本性。这种本性在第七章的14到25节当中被保罗表现为这是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呢是不受你的意志控制的，相反它还能胜过你，让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们的问题在于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可能是属乎肉体的吗？他不是已经属乎基督了吗？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说过，说弟兄们，我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可见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他还可能或者说他必然还会被自己里面过去所遗留下来的罪的力量所影响。一个人已重生之后，不是说他所有的生命问题都解决了，而是指他跟罪和律法之间的辖制关系被解除了，但是他生命当中原本被罪所影响的还可能会被罪所影响。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有可能属肉体的，他还受到过去很多残留的那些属世和自我的价值观的影响。而所谓的卖给罪了，就是指一个人犯罪之后的后果就是成为了罪的奴仆，被罪所辖制。可能一个人并不想被罪所辖制，但是他一旦犯罪之后，罪在他身上就变成一种强制的力量。就像抽烟似的，一开始他只是说哎，我就只是想抽烟，但后来他发现烟瘾就控制了他，就像吸毒似的，他只是出于好奇尝试了一次，但一次之后他就不得不吸，他想戒掉也戒不掉，那种内在的那种驱动力强迫他不得不一次一次的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罪就像毒瘾一样，每一个亲近罪的人最后都被罪所捕获，都被罪所奴役。所以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他既是自由自愿的犯罪，他也是不自由的不得不犯罪。而一个基督徒在身份上虽然已经归属于基督了，但他整个行事为人的想法习惯还带着很深的被罪所影响的痕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生得救之后，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的特点就是他认识到律法是属灵的，是好的，是他应当遵从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他自己应该有的行事为人的样式。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里面的败坏，他也看到了罪在 他里面的影响力。他也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够胜过罪的能力啊，虽然一开始他以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啊，无数次的失败可以让他谦卑下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内在里面的这种征战。所以使徒说，当罪在一个人心里发动的时候，他虽然不愿意，他却不得不去做那些他恨恶的事。这就表明了他在罪的手下被奴役了，不单是一个人的身体，连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都被罪所腐蚀和影响了。但是我们要说，这是唯独属于基督徒的一种错乱。虽然使徒说了，这不是我做的，这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那我们要知道他不是在推卸责任，因为后面他也说了，我也知道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我的时候，更多的是指他被圣灵重生之后的自我认知，而他里面的罪，他里面毫无良善，是指他那个旧人里面的一切。所以当保罗说，按照我心里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那这个心里的意思就是指被圣灵重生之后的那个新的生命，是圣灵照着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所造的那个有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那个新人。说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属于基督的，这个生命恨无罪恶，不能犯罪，喜欢遵从神的律法，渴慕成为完全。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与这个新的生命共存的，我们里面还有过去旧人所遗留下来的情欲和败坏。似乎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里面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败坏的有罪的自我，一个是有新生命的圣洁的自我。甚至我们里面好像有两个本性，一个是犯罪的本性，一个是不犯罪的本性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重生之后呢，里面并没有两个自我，也没有两种本性，我们只有一个自我，一个本性。这个自我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造的那个新的生命的原则，这个本性就是那个喜爱上帝的律法，渴望成为完全，恨恶罪恶的新生命的本性。这是一个基督徒犯罪和一个非基督徒犯罪之间的不同。一个基督徒犯罪之后，他的内心会非常的难过，没有平安，甚至还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知道他唯独犯罪得罪了神，他也知道他愧对耶稣基督的拯救，甚至他心里害怕他被上帝所拒绝。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重生的人，他里面被造的生命的本性和犯罪是不相容的，所以犯罪才带给他如此的痛苦。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在我们的肢体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犯罪的律。虽然我们的灵魂被苏醒，虽然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我们里面同时也充满了被罪所扭曲的很多的各种认知和观念。这些罪在我们的里面大量的存有，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它却和我们这个新生的生命是分开的。虽然它看起来好像罪充满了活力，虽然看起来罪好像就是一个人格化的力量在我们里面盘踞着，但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的工作，这些罪只是还能被那恶者所利用，只是还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所残存的这个人格化的犯罪的力量，已经和我们在重生之前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方式不同了。在此之前，罪和我们的自我是一体的，所以我们里面这些所谓的我就作王掌权，控制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但今天老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上帝的工作就是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造的我，罪失去了那个作王的基础，他只能利用我们里面的情欲和败坏给我们造成一些蒙蔽和欺骗， 他只能利用这些让罪来继续的影响我们。所以这里面所谓的律就是指一种习惯，一种强制的力量，一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条件一具备，它就开始发挥影响力的这样一种力量。而我们心中的律就是指那个新生命的习惯，圣灵所造的那个新人天然就喜爱上帝的律法，天然就愿意为主而活，天然他就渴慕完全。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罪的特点呢，就是没有理性的与上帝为敌，毫无理由的恨恶神，抵挡上帝的圣洁律法。所以每当我们里面那个新人要行善的时候，要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里面所残留的那个失去了根基的那些败坏的情欲就开始发动，甚至他们发动起来看起来非常的强而有力，而且行动起来非常的快速，还不等我们有什么反应，他就占据了我们的思维，占领了我们的头脑，控制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做犯罪的事。我们里面的新人和我们原来的旧人一样，我们的新人也没有力量来胜过我们里面从旧人遗留下来的这些情欲和败坏。唯一不同的是，旧人对罪没那么敏感和排斥，甚至还以罪为乐，但新人却非常的痛苦，不能认同，甚至还不断的来反抗，但似乎也无能为力。那么这种内心想要去顺服神，却有另一个力量来阻挠，并且还时常胜过了，使我们的心思和身体去做我们的内心不想做的事儿。这种征战就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信仰生活，甚至说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没有这种征战，因为之前我们属于撒旦的阵营，虽然也做一些违反我们良心的事情，但我们的良心会逐步的麻木刚硬而且冷漠。但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像新兵入伍一样，马上进入战场，就开始跟自己征战。所以这不单是使徒保罗所经历的内在的属灵征战，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痛苦，我们甚至说这是唯独属于基督徒的痛苦。这也正说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内心当中喜爱上帝的律法，愿意成为圣洁，但在今生他又不可能成为完全，所以他就因为自身的这种不完全，自身里面那种犯罪的意念而痛苦不堪。我想使徒保罗曾经说他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之所以好的无比，他之所以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就是因为他想从这种取死的身体当中解脱出来。只要是基督徒还带着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里面这种征战就永不会停止，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归到主耶稣那里那一天为止。但是我们看到就在第七章结束的最后这节经文当中，这个在痛苦中挣扎的人终于他发出了胜利的欢呼，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我们肢体当中这个犯罪的律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辖制了。所以第八章的一到十七节呢，这段经文其实就详细的论述了一个基督徒是如何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我们从某个角度可以说，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对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是对这节经文的一个展开的诠释。首先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安慰，那就是虽然我们还活在这种不完全当中，虽然我们还处在这种征战当中，我们还不能脱离这种从肉体和罪带来的搅扰，但是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这种不完全。虽然我们的今生还会有软弱有跌倒，但我们已经不会 灭亡了，因为基督把他的义归在了我们的身上。而且虽然罪和死的律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存留，但是这律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是不能再像过去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那样的辖制和统管我们的，因为罪和死的权势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被击败。所以第一节当中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是指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得以脱离了罪的刑罚。第二节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就是指我们在基督里就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罪的刑罚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的功效，那么脱离罪的权势则是特别要提到了圣灵对于基督救赎工作的施行，或者说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可见圣灵的工作是基督徒成圣过程中胜过罪能够得以遵行律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认识基督之后，到底我们里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呢？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里面有了圣灵的内住，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原来那个犯罪的力量所不能影响的，不能胜过的。或者说圣灵其实将我们里面那个原本犯罪的本性给除去了，另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新的不能犯罪的本性。那虽然之前那个老我犯罪的本性在我们心灵身体层面的影响力、记忆、习惯等等都还在，虽然罪作为一个人格化的力量还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发挥着影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说，如果说罪的力量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无法胜过的、极其强大的力量的话，那么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却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圣灵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不再被罪的力量所辖制，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心灵就有了胜过罪的力量，而是圣灵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里面新的生命是不能犯罪的，也是不能被罪所胜过的，但是在对抗老我残留的那些情欲和败坏的罪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胜过对方的力量。但是这新的生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可以选择顺服圣灵。这就是在第八章当中保罗所提到的，律法的义是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呢？是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的。律法不能让人有遵从的能力，不表明律法是不好的，只说明律法所要求的人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保罗所说的，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也就是律法不能解决人处于罪和死亡之下的问题。律法不能让人称义，也不能让人成圣，也不能胜过人里面的罪，也不能给人有永生的生命。但律法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显明了上帝的圣洁公义。同时律法也显明了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应有的生命样式。这也是基督救赎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不但在地位上被称义，也使得我们在生命上被更新，使我们从心灵到身体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那么如何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或者说如何让律法在我们的身上运行的时候能够胜过罪的律？或者说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胜过自己？我们发现使徒在这里给的方法不是说你要立志去遵行律法，而是告诉我们说要随从圣灵。所以可见得胜生活的关键不是律法本身， 而是圣灵。就像使徒说的，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发动，这是一个生命建造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经历恩典的过程。其实所谓随着圣灵而行，它的要点就是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我们依靠一个我们之外的力量，也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的感动、引导和激励，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而活，这是胜过自身情欲的关键。可是使徒在这里只说了要随从圣灵，没有说我们应该怎么随从，好像这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其实所谓顺着圣灵而行，或者随从圣灵而行，需要我们知道圣灵是如何工作的，那就是我们要常常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光当中，我们常常要在读经、祷告、顺服当中来体会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经历。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跟律法的工作不同，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一个并列的禁止做这个、禁止做那个。圣灵的工作是一种以对基督的爱为推动的，或者说圣灵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内在品格建造的过程，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所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是一种消极的说，哎，你告诉我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做什么，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去寻求圣灵的带领的工作。所以在随从圣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真正与我们里面的情欲相当的不是我们，而是圣灵，是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和恩典的能力来胜过我们里面的情欲和自我。而基督徒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要选择站在圣灵这一边。可能会有人说我们没有选择的能力，保罗不是说我们已经被卖给罪了吗？不，我们老我是曾经被卖给罪的，但现在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生的生命是从罪和死亡的律下被释放出来的，或者说那是罪和死所不能胜过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知道我们有选择的能力，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了。但过去的习惯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假象，好像我们还处在那种被辖制的权柄之下，我们好像还是无法抵挡似的。所以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来支取这样的能力。每当我们内心的私欲发动的时候，我们不是转向去对付我们的私欲，而是我们的脸去转向基督。那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如何才能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呢？它的根基在于我们对于基督的爱和感恩。说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充满了对基督的爱和感恩，那么他的生命就是罪所不能胜过的。而圣灵的工作正是将上帝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可以使一个人乐意来顺从。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似乎使徒表达了一个具有反合性的思想，那就是一个人只有脱离了律法的要求之后，才能真正的让律法所要求的意义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不是律法，而是基督。他顺服的对象也不是律法，而是基督。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不是律法，而是基督。如果我们这样，我们若效法基督，我们自然就能够符合律法的意义。所以基督徒遵从律法的关键不是律法本身，而是基督，而是恩典。就像保罗在六章十四节所说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但不被定罪，而且是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随着圣灵而行，选择顺服主你自己，我们就会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发动的那恩典和建造的工作。如果我们乐意在你的面前出于对你的爱而来跟从你，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任何罪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辖制。但主，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内心当中的这种征战，愿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学会来单单的仰望和依靠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但是靠着你对我们的恩典。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被圣灵的感动、恩典和爱所带领和建造，也因此就让我们的生命越发像你的样式，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由我们因自己所行的义，那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义。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